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九月五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威尔士举行的北约领导人会议星期五进入第二天，将审议对俄罗斯进一步施加制裁的问题。人们广泛认为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预计拥有28个成员国的北约还将批准组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以及在东欧部署军事设备，以帮助遏制俄罗斯可能对该地区发动的军事入侵。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会议结束前发表声明。星期四，奥巴马会晤了北约领导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参加了北约会议，他对可能不久将跟亲俄分离分子签署停火协议一事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此次会议的讨论重点是乌克兰危机问题，但是北约领导人也商讨了制定遏制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战略问题。近几个星期来，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部的大片地区。据报道，乌克兰东部星期五发生激烈战斗，几个小时以后，基辅和分离运动领导人将进行和谈，双方都希望能够达成停火。目击者说，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马利乌波尔东郊，可能可以听到爆炸声和枪声。据报道，当地的战斗是从星期四的夜间开始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一名分离运动高层领导人说，如果能够在星期五签署和平协议，他们愿意结束俄罗斯边界附近持续五个月的战斗。第三名在西非工作期间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务工作者即将返回美国。曾经在利比里亚工作的萨克拉医生将在星期五抵达美国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萨克拉医生将在奥马哈的内布拉斯加医学中心的生物控制中心接受治疗。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连续降暴雨，某些地区发生数十年来最大的洪水，造成100多个人死亡。暴雨过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一些村庄被水淹没，至少有65个人死亡，几十个人失踪。欧洲央行下调基准利率，作为刺激欧元区低迷经济的一个新的努力。欧洲央行的行长德拉吉星期四宣布，利率从之前创历史记录的 0.15% 降至 0.05%。 他还说，欧洲央行将会开始购买私人金融资产。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降息表示相关官员越来越担心近期低膨胀的持续时间可能比预期的要长，并且可能会威胁欧元区18国的经济复苏。欧元区4月到6月的经济不景气。德拉吉行长表示，欧洲央行将会在10月开始购买资产抵押债券。巴格达什叶派为主的社区星期四发生两起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7个人死亡，49个人受伤。没有人声称对任何一起炸弹袭击负责，但是逊尼派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曾经威胁要侵占伊拉克的首都。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ant to know how to enjoy life on a tight budget?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ood tips in today's show.
Is staycation even better than vacation? 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eal one's fate and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blood drive. Blood is spelled B-L-O-O-D, blood, and drive, D-R-I-V-E, drive, blood drive.
Blood drive 是献血活动的意思。
The first national gay blood drive was held recently to combat the FDA's ban on blood donations from gay and bisexual men.
美国不久前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同性恋献血活动，专门针对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禁止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献血的禁令。
Blood drive organizers wanted to show how much blood gay communities can contribute.
这次献血活动的组织者希望借此证明同性恋人群到底能捐献多少血液。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lood drive, blood drive.Blood drive.
我最怕献血了，看见那个打醋针头我就直哆嗦。
Yeah, I'm not a fan as well. Needles terrify me. But there's also a real need for blood donors, and the knowledge that I might be sealing someone's fate by not donating is more than I can handle.
That's true. 哎，你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短语 seal one's fate.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侄女好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为学校的圣诞舞会做准备，可是她爸爸警告说，如果物理成绩拿不到 B 就不许她去参加舞会，我可真替他捏把汗。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
Seal one's fate. Seal is spelled S-E-A-L and fate F-A-T-E. Seal one's fate.
在这里 Seal 是确定决定的意思， Fate 大家都知道是命运。 To seal one's fate 意思就是决定命运，往往指不好的命运，就像刚才说到的，如果我侄女的物理成绩不能提高的话
It will seal her fate.
就是嘛，她就别想去参加什么圣诞舞会了，那她一定失望死了。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似乎也很失望，那是什么事情决定了她的命运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y son graduated number one in his class, got near perfect scores on the national aptitude tests, and had an impressive backgroundWe were so hopeful when he sent in his college application. But the rejection letter he received sealed his fate. He wouldn't be getting into Harvard after all.
我儿子毕业时是班里第一名，参加全国能力考试几乎得了满分，而且过去表现一直特别棒。他递交大学申请的时候，我们满怀希望，但是一封不予录取的通知书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最终还是没能上成哈佛大学。
哎呀，这么厉害的学生进不了哈佛也一定会有出息。美国的好大学多的是，很多事业有成的人其实并不是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不过这个孩子的失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on graduated number one in his class, got near perfect scores on the national aptitude tests, and had an impressive backgroundWe were so hopeful when he sent in his college application. But the rejection letter he received sealed his fate. He wouldn't be getting into Harvard after all.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个保龄球队的队长谈到了他们即将参加的比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场比赛为什么那么重要。
We've been bowling strong all season, yet everything depends on tonight's playoff. We'll be up against our toughest challenger. If they beat us, they'll seal our fate. Since only the winning team will advance to the finals, we've got to play our best.
他说，
我们整个赛季都发挥得很好，但关键还是要看今天晚上季后赛的表现。我们要对付的是最厉害的对手，如果他们赢了，一切都完了，因为谁赢谁都能获得决赛的资格，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挥出最高水平。
我最喜欢的经典电影之一是《雨中曲》
（Singing in the Rain）。
在电影结尾的时候，观众才发现，原来他们最崇拜的女明星说话的声音居然那么难听。
That sealed her fat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We've been bowling strong all season, yet everything depends on tonight's playoff. We'll be up against our toughest challenger. If they beat us, they'll seal our fate. Since only the winning team will advance to the finals, we've got to play our best.
1's fate 这个习惯用语历史久远，出现于17世纪中期。我最近收到一封新听众的来信，他说自己以前错过了很多集习惯用语，担心会影响到英语水平的提高。我们应该告诉他
Missing a lot of our previous shows won't seal his fate.
没错，因为我们的文字和声音文档在网上都是可以找到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ear that, Mike?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cure your laziness. Otherwise, it will seal your fate.
If I do that, that just gives me an excuse to have a staycation at home.
Wait, staycation? What's that?
With the bad economic situation, many families are turning vacations into staycations. That is, staying at home, spending time around each other, and being cozy.
That actually sounds not bad at all.
It sounds like you have a lazy bone as well. Speaking of getting laid off,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ke a look at how to live on a tight budget.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友 Lisa、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 Lisa 先到，注意听她帮朋友们点了一些什么菜。
Karen, Gina, so good to see you. Sit down.
Hi, Lisa. Good to see you, too. It's been so long.
Indeed it has. Hey, I ordered your favorite dish, spaghetti with cherry tomatoes, and I got Gina the vegetarian pasta.
Excellent. I really do love the spaghetti here.
Lisa 最早一个到，已经帮 Karen 和 Gina 点好了他们最爱吃的菜。
Their favorite dish.
Karen 爱吃
spaghetti with cherry tomatoes.
加小西红柿的意大利面条。 Gina 爱吃
Vegetarian pasta.
素的通心粉。
Vegetarian is spelled V-E-G-E-T-A-R-I-A-N. Vegetarian.
意思是吃素的，素食的。
So, what's new? Are you planning a vacation this summer?
Well, frankly, I'm not sure we have the budget for a vacation this year.
Yeah, actually, we're thinking about skipping the vacation, too.
Yeah, I think money's tight for everyone these days. Last year, we went to the Indonesian resort island of Bali for 6 days. It was incredible, but we did end up spending over $5,000.
We went to Mexico last year and stayed at a villa by the beach.
Last year, we did Alaska. Absolutely gorgeous, but pretty pricey as well.
Lisa 问大家夏天计划去哪里度假。 Gina 说，
I'm not sure we have the budget for a vacation this year.
今年恐怕没钱出去玩了。 Karen 也说考虑
skip the vacation.
度假可能就免了。 Lisa 说现在大家手头都很紧。
Money is tight for everyone.
去年他们一家人去巴厘岛，结果花了$5,000多。 Karen 去年去了墨西哥， Gina 去了阿拉斯加，都很贵。
Pricey. Pricey is spelled.P-R-I-C-E-Y.
意思是价钱很贵。
Well, we have to face reality and adapt to it. There just isn't any extra money lying around these days.
You can say that again.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all year.
Our family has basically stopped eating out. I cook almost every meal, and while it takes some extra effort, cooking at home saves us a lot of money.
Lisa 说大家都要面对现实，适应现实。
To face reality and adapt to it.
如今大家谁都没有多少闲钱。
There isn't any extra money lying around.
Karen 马上表示赞同，说她一年来花钱一直特别节省。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all year. Penny pinch.
意思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Gina 也说他们一家现在基本上不出去吃饭。
To eat out.
是出去吃饭的意思。相反的是
Cook at home.
自己在家里做能省不少钱。他们三个人还有什么省钱的诀窍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三个好朋友聚在一起吃饭， Lisa 说她可能需要 skip the vacation， 不能去度假了，因为现在出去度假对她来说 too pricey， 太贵了。现在的经济环境下 there isn't any extra money laying around， 谁都没有什么闲钱。 Karen 说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意思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I've been watching my budget too. Dining out is a really big part of DC culture, but once I started cooking by myself, it saved me a lot of money.
True, and I bet it's healthier. Let's keep listening to Lisa, Karen, and Gina and see what good tips they have on saving money.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朋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三个人都说现在手头很紧，彼此交换勤俭持家的经验。 Karen 说
We've stopped going to the theater. We used to take the kids every Saturday, but with each ticket costing about $10, it adds up to a couple of $100 a month. These days, we just rent a movie and stay at home.
But you know, even though we can't do as many things as we used to, I feel like our family has grown closer since we've been spending more time together.
Karen 说原来每星期六都要带孩子去看电影，但是电影票一张要10块钱。
$10. Buck is spelled B-U-C-K. Buck.
是口语里面提到美元时常用的词。一个月下来一家人看电影就要200块。上面用到的
It adds up to
是加在一起的意思。把这笔钱省下来，一家人租影碟在家里看。Gina 说虽然没那么多钱玩这玩那的，但是一家人经常在一起。
Our family has grown closer.
感情反而更亲密了。
That's true for us as well. We play board games at night with the kids, and when we watch movies, we do it as a family. It's funny, but the recession is forcing us to get creative, and actually it's kind of fun.
You know the old saying.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Yeah, I think it all depends on your attitude. If you stay positive, saving money can be a fun challenge. But being depressed about it doesn't help anything.
Lisa 也有同感，因为经济衰退逼得大家不能花钱买娱乐，不得不回去陪孩子玩游戏，一家人一起看电影，反而其乐融融。老话说
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Lisa 表示同意，说一切都要取决于心态。如果心态是 positive， 积极的话，省钱也能变成一件开心的挑战。萎靡不振
doesn't help anything，
则于事无补。
Another thing that has really helped our family is instituting the 30-day rule.
What's the 30-day rule?
Well, every time we think about buying something we don't really need,We wait 30 days and then ask ourselves if we still want it. A lot of times after 30 days, we can't even remember why we wanted it in the first place.
Gina 说为了省钱，他们家还采纳了
30-day rule.
30天原则就是买一件东西之前必须等30天。如果30天之后还是想买的话才可以买。Gina 说
A lot of times.
很多时候30天过后他们早就记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买了。三个人省钱还有什么高招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Gina 说，现在没有闲钱出去，一家人呢反而经常在一起。
Our family grow closer since we've been spending more time together.
Lisa 也有同感。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ly. If you stay positive, saving money can be a fun challenge. And once you form healthy spending habits, it's going to be a benefit for the long run.
True. Gina also invented this 30-day rule. Would it work?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朋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三个人都说现在手头很紧，彼此交换勤俭持家的经验。 Gina 说他们家实行30天规则，想买什么东西先要等上30天，如果30天过后还觉得需要的话才能买。 Lisa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What a great rule. My kids keep bugging me to buy a flat screen TV, and I really think we can wait until next year when they'll be cheaper. I'm going to institute the 30-day rule and see if they still want it.
I find that if I write a very specific shopping list before I go to the mall and stick to it, I'm much less likely to buy unnecessary stuff. The trick is to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the shopping list. No exceptions.
Lisa 说，孩子一直吵着闹着要买个平面电视。
Bu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缠着某人做某事。Karen 又说，如果把需要买的东西列在单子上。
Write a shopping list. Shopping list.
意思是购物清单，就不会看见什么买什么，结果买了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回家。他还介绍经验说
，The trick is to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the shopping list.
诀窍是必须严格遵照购物清单。
Stick to something
是严格遵守的意思。
No exceptions.
不能有任何例外。
Yep, sticking to it is the hard part.In any case, this recession is teaching all of us to have better discipline, and that's a good thing.
Yeah, it sure is. We could all learn some self-control.
We sure could.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No more putting it on the card.
Gina 表示赞同，说
Sticking to the shopping list is the hard part. Hard part.
指难度较大的部分，换句话说
Writing down the things you need to buy is the easy part.Sticking to the shopping list is the hard part.
把需要买的东西列在购物清单上很容易做，能完全按照这个单子买东西就没那么容易了。Karen 在上面那段话中还说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花钱不加思索的日子结束了。
No more putting it on the card.
这里所说的
Put it on the card.
意思是刷卡。
Hey, I've got a great idea.Let's have a 3-day staycation. It's a vacation at home. You can bring the kids over to my place, and we'll all have fun together.
That sounds like fun.
Super idea. Let's start our staycation this Saturday.
Great. See you then.
Gina 突发奇想，建议大家一起来个3天的
staycation. Staycation is spelled S-T-A-Y-C-A-T-I-O-N.Staycation
是这两年出现的新词，指经济不好在家度假。大家一致同意，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
Karen 说，一个省钱的好方法是每次都写一个 shopping list 购物单，然后呢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it， 严格按照购物清单的条款来买 ，no exceptions， 不能有例外。
Yep, I guess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But it might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could help the whole nation learn how to save.
没错啦。好了 ,staycation 就到这里吧。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跟我一个做银行出纳的朋友吃完午饭，他最近失业了，不过也要怪他自己。不久前开会，他好心的建议可以增设自动提款机，减少开支。银行高层接受了他的建议，结果非常成功，反而不需要他们这些出纳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Sign is spelled S-I-G-N. Death is D-E-A-T-H. And warrant, W-A-R-R-A-N-T. 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Sign 是签署的意思。Death warrant, 死亡证书。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自己签自己的死亡证书。显而易见，它的意思是自我毁灭，自寻死路的意思。就像我那个出纳朋友主动建议银行增设自动提款机，全自动了，还要这些出纳做什么呢？这就叫
She signed her own death warrant.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作者怎么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One of my best-selling authors became a multi-millionaire with The Continuing Adventures of Detective X. So why did he decide to have his lead character murdered? I don't understand. He must have known that by doing so he was signing his own death warrant. His long career with the series is now over.
这个作家的经纪人说，
我的最畅销的作家之一就是仗着他的侦探 X 系列才成为百万富翁的。他为什么要让主角给人谋杀呢？这我就不懂了。他一定知道这样做是自毁生路，他写了这么长的系列就算结束了。
美国不久前刚刚发生了一起气球男孩事件，这个孩子的父亲承认他们欺骗媒体和警方，说孩子爬到热气球里在天上飞，其实完全是为了增加知名度，争取能做个真人秀。可事实上
He signed his own death warrant.
不仅没做成真人秀，反而可能会去坐牢。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my best-selling authors became a multi-millionaire with the continuing adventures of Detective X. So why did he decide to have his lead character murdered? I don't understand. He must have known that by doing so, he was signing his own death warrant. His long career with the series is now over.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家录像出租店顺应时代潮流，改变经营模式。让我们听听他们的诀窍。
Star Video did a thriving business when everyone was going to their stores to rent movies. Then the industry began to change. So they added an online mail order service featuring all kinds of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video games. They could have signed their own death warrant. Instead, they made a smart move that kept them competitive.
这段话的意思是，
原来所有人都到明星录像店去租电影看，他们的生意火得要命。后来整个录像带租赁行业发生了变化，他们增加了网上邮购的服务，提供各种娱乐产品和电子游戏。他们不仅没有自毁前程，反而采取了很聪明的做法，保存了竞争力。
跟 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相类似的还有一种说法叫
to order one's own execution，
自己下令处死自己，意思就是自绝生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Star Video did a thriving business when everyone was going to their stores to rent movies. Then the industry began to change. So they added an online mail order service featuring all kinds of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video games. They could have signed their own death warrant.Instead, they made a smart move that kept them competitiv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eriously, Yonglin, if you don't start dressing in more appropriate clothes when you come to work,You're signing your own death warrant.
Keep talking and you'll be signing yours.
Well.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威尔在威尔士举行的北约领导人会议星期五进入第二天，将审议对俄罗斯进一步施加制裁的问题。人们广泛认为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预计拥有28个成员国的北约还将批准组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以及在东欧部署军事设备，以帮助遏制俄罗斯可能对该地区发动的军事入侵。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会议结束前发表声明。星期四，奥巴马会晤了北约领导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参加了北约会议，他对可能不久将与亲俄分离分子签署停火协议一事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此次会议的讨论重点是乌克兰危机问题，但北约领导人也商讨了制定遏制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战略问题。几个星期以来，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领了伊克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部大片地区。据报，乌克兰东部星期五发生激烈战斗，几个小时后，基辅和分离运动领导人将进行和谈，双方都希望能够达成停火。目击者说，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马利乌波尔东郊可以听到爆炸声和枪声。据报，当地的战斗是从星期四夜间开始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一名分离运动高层领导人说，如果能于星期五签署和平协议，他们愿意结束俄罗斯边界附近持续5个月的战斗。星期五晚些时候，乌克兰分离分子、俄罗斯以及欧盟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将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开会讨论和平计划。第三名在西非工作期间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务工作者即将返回美国。曾在利比里亚工作的萨克拉医生将于星期五抵达美国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萨克拉将在奥马哈的内布拉斯加医学中心的生物控制中心接受治疗。前两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务工作者是布兰特里医生和怀特博士，他们在美国东部城市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接受治疗以后已经恢复健康。萨克拉在利比亚期间为总部设在卡罗拉纳州的慈善组织 SIM 工作。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连降暴雨，某些地区发生数十年来的最大洪水，造成100多人死亡。暴雨过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些村庄被水淹没，至少65人死亡，几十人失踪。印度军队立即赶往灾区展开救援行动。印度军方官员说，已经营救了108名平民。在边界的另一端，洪水在巴基斯坦造成至少4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旁遮普地区。房屋倒塌和电线杆倾倒造成人员死亡。有关当局说，洪水在拉合尔市造成至少13人死亡。欧洲央行下调基准利率，作为刺激欧元区低迷经济的一个新的努力。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星期四宣布，利率从之前历史记录的0.15%降至0.05%。他还说，欧洲央行将开始购买私人金融资产。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降息表示相关官员越来越担心，近期低通胀的持续时间可能比预期的要长，并可能威胁欧元区18国的经济复苏。欧元区4月至6月的经济不景气。德拉吉表示，欧洲央行将于10月开始购买资产抵押债券。由于欧洲央行降息，全球的许多股市股价上扬。巴格达什叶派为主的社区星期四发生2起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7人死亡，49人受伤。 第一起爆炸发生在卡季米耶区的一条商店和餐馆林立的热闹街道上，第二起爆炸两小时后发生在巴格达的另一地区。以上是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4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欣欣。今年初由浙江省三改一拆运动所引发的拆除十字架风潮引起了教民的强烈反弹，其中最突出的是平阳救恩堂7月21号因抵抗拆除十字架发生流血冲突事件，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关注。目前卷入平阳教案的温州牧师遭正式逮捕，而教案的当事人从看守所致电律师，要求律师放弃此案。平阳教案折射出中国基督教什么样的现状？平阳教案会是个案呢，还是会越来越普遍？浙江的拆除十字架风潮会不会卷向中国其他地方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参加话题讨论，一位是美国华人牧师对华援助协会研究员郭宝胜牧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呢是华盛顿智囊的研究机构华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连超您好。第三位我们是邀请到的是浙江平阳教案的律师团协调人陈建刚律师，陈律师透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陈律师您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呢现在已经开通了，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呢想请郭牧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平阳教案呢在中国可能没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或听众朋友知道，所以请您来给我们介绍，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平阳教案好吗？
对，平阳教案呢实际上是今年以来拆除浙江十字架的这个一个延续啊，它比较典型的两起事件呢，一个是4月28号拆除这个浙江那个三江大教堂，然后7月21号呢他们要拆这个浙江平阳县的啊这样一个救恩堂的一个十字架啊，当时600多警察这个出动啊，然后有200多个信徒保卫这个十字架，后来发生了好几次这个激烈的冲突啊，导致这个几十个人被打伤啊，有10多个人呢住进医院啊，这个事后呢很多的家属受伤的家属又去这个镇里去这个讨说法啊，因为讨说法又认为他们扰乱社会秩序，又抓了一批人，包括这个黄义字牧师被逮捕啊，还有一些这个要寻求这个律师的帮助啊，反而就是遭这个政府的威慑。现在律师团呢已经这个形成啊，已经在这个平阳啊，所以这个会进一步的这个持续下去，来遏制这个浙江拆十字架的这个风潮。
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请到平阳教案律师团的协调人陈建刚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陈律师您好。
你好。
请您简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平阳教案现在是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好吗？
好，刚才郭牧师讲到了一些情况，就是现在呢我们律师的维权我们接受的是，因为有10多位律师接受的是被打伤的这好多基督徒他们个人的委托。自从接受委托以后呢，并且律师联合发了一份这个法律意见书，一份那个正式的声明给平阳警方以及检察院要求立案，并且要求检察院立案监督的一份文书。支持以后呢，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平阳官方应该是非常紧张的，他们对这个受伤的这些当事人以及家属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对律师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就是对这些受伤的信徒软硬兼施，恩威奇技。我仅仅举一个例子，有一位信徒就是因为他家里房子的问题，政府给他开出来的对价就是全额赔偿他被打伤以后治疗的费用，然后还要给他好多钱，代价就是你必须把你的律师给解除掉，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报价，那么下一步官方的威胁是要拆除他家的房子， 并且要把他那一个村里所有人的房子全拆掉，因为你的原因拆掉其他人的房子，让整个村里的人都对你施加压力，都来斗逐你。
嗯，
这是我们得到确切的消息。
陈律师，那这些教民退缩了吗？陈律师，
说什么？
这些教民退缩了吗？
显然这个教民是退缩了的，有好多信徒是确确实实他们顶不住这个压力是退缩了的。
嗯，好的，我们先请陈律师先介绍到这里，稍后再请您来给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韩先生，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平阳这个警方呢拆除，就是说不管是三江教会还是三江教堂，还是拆除这个好多的十字架，他们进行的这个行动是符合现行的这个法律规定呢，还是一种暴力行动呢？
我觉得这个在法律方面大家都还是有很多争议的，尤其是在这个浙江的一些个法律人士，明确的这个表示这是违反宪法的，也违反这个立法的这个程序的。因为他在拆迁的这个行动啊，是一个三年的一个长期的行动，今年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之前呢，他这个浙江省委做了很多这个具体的这个立法的这个措施，其中包括利用这个人大常委，浙江省人大常委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立法程序，通过了一个决议，通过了一个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很多法律界人士认为呢，你这样重大的事情应该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省人代表大会来集体讨论通过立法，不应该仅仅是通过一个常委员会来立法的。那在这个立法过程中间呢，我觉得就是它很明显存在很多很多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法律这个立法过程也不是真正在这个法治意义上的这个立法过程，因为没有一个人民真正代表人民的人的这个立法委员来参加立法这个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虽然有法律，很多是强制性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法律本身是一个不正当的法律。那另外一方面呢，很多像这个拆十字架这个事情啊，不是是因为法律的缘故，它法律可能就没有具体的规定，它是把它当作一个是这个有安全隐患，用行政的方法来强制执行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很多是违法的，这个来做的这些活动。
嗯，郭牧师想听听您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冲突，就是包括很多地方在浙江很多地方发生的这些冲突，它的焦点在哪里？
焦点就是这个对十字架的这个拆除啊，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的啊，因为十字架本身它也不是这个违章建筑啊，然后这个十字架也是基督徒这个信仰的核心，把它挪去呢，就是对基督徒的一个信仰情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伤害啊，而且它是很有意的针对这个基督教的啊，我们看这个今年以来已经拆了这个300多个这个十字架。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针对基督教的一个迫害，所以就引起信徒的一种强烈的一种抵触。
郭牧师，我想继续请教您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您之前也曾经到温州很多次去传教讲道，
对对对，
那么也您认为说为什么温州会成为这个注目的焦点，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东方中国的耶路撒冷的这个称号呢？
对，温州呢成为耶路撒冷呢，有它历史的传统，它是宣教士道的第一站。像最早这个1807年马里逊，到中国之后，很多的宣教士最早就在温州落脚，像那个曹雅芝啊苏慧莲呢，后来在文革当中呢，温州被作为这个无宗教区的这个设点，所以深受这个很多的逼迫的这种试炼，也是他复兴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温州成为，这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那些基督徒都非常，有这个经济基础，所以向全国全世界宣教。所以哪里有温州人做生意，哪里就有温州的这个教会，啊，而且这个，很多这个温州人呢，他就是有这个传统啊，所以这个造成了这样一个情况啊。
嗯，好，在我们接听观众的热线之前呢，我们想请陈建刚律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们这个由14个律师组成的这个律师团呢，在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行动呢？陈律师。
我们至今呢，就是向公安局提出来的要求，要求他们立案，进行刑事案件的侦查，追究真正的凶手，打人的那个凶手，同时要求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显然这些行动这些要求我们所得到的都是阻力，都是他们相互推搪我们律师。那下一步呢，因为现在出现了很多变化，可能三句话两句话我说不清楚说不完， 因为他们现在政府对于这本地的这个信徒当事人做了很大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律师的工作现在陷入一个瓶颈当中。
嗯，好，谢谢陈律师。现在在网上有好多的这样的评论，就是说大家在质疑说这个打压行动到底是夏宝龙的意见，是浙江当局的意见，还是习近平的意见？郭牧师，您的看法呢？
那这肯定是一个中央的一个统一的一个部署啊，夏宝龙只是一个执行而已啊。首先我们看那个习近平一上台，他就要重整这个中国梦，就更加的强势。你比方说最近这个香港的问题，那根本不顾香港的民意，非常强硬，而且。像这个普京啊这些在西方这个比较这个弱势的情况下，他就是要叫板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中国宗教的这个高层推出这个基督教中国化这个主题，他这个就是要强烈的改造基督教。像江泽民胡锦涛他们时代是基督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种提法是比较尊重基督教的还是算啊。然后基督教中国化呢，它实际上是要改造你，修正你，以这个我们中共的这个标准，所以他这个一脉相承的一个逻辑来这个打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而且自上而下的一个中央和地方的一个
指引。那如果是中央政府的您说是一个大的一个计划下，那为什么单挑浙江呢？这跟习近平当年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或者说他跟夏宝龙有旧交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是很有原因，因为这个温州是信仰最复兴的基督教，他要从这个地方来这个来做试点啊。在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的。
是，那我们继续接听这个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也过年想请教一下陈律师哦，就是说刚才我们也提到说，郭牧师这里您提到说，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也有政策，是一种全国性的风潮。那么我们看到说，之前也有这个河南的这个南乐的三自教会哦，这个张少杰牧师他也是这个因为曾经多次帮助民众维权，后来因为教会的土地问题也有上访，那么呢受到主要是诈骗罪还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罪名。所以从这个全国性来看呢，这个南乐教案呢能不能让您看到说所谓现在您这个平阳教案的可能的一个走向，或是日后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持续的会出现类似的状况？
这种状况不是可能性了，现在是已经出现了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了解到的，在多个地方迫害基督徒、抓捕基督徒，进行这种就是对信徒的打压，不是一种可能性，现在已经存在了。
嗯，好，谢谢陈律师。接着这个话题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这可能也是很多观众的这个心头的一个疑问啊。就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南乐教案中呢，其他我知道您参与过邵阳教案对吧？然后参与过曹县教案，也参与过南乐教案。那么在这个南乐教案的时候呢，是当时这个律师团呢是遭到这个集体殴打，而且呢，当时这个刘卫国律师呢是多次被打伤。那所以说，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下，为什么您和其他律师还能选择就是介入这个平阳教案呢？陈律师。
好，首先说啊，我是一个律师，那么我职业上的责任就是要说出老百姓的话，就是维护受苦受冤者的这个利益。再者呢，你刚才提到的刘卫国律师，就是我们都是基督徒。从个人信仰方面也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另外有一点我个人的考虑，就是不能够在邪恶盛行的时候保持沉默。因为沉默的有句名言啊，是爱因斯坦说的吧，沉默的好人是邪恶的同谋。我不愿意做这个邪恶的同谋，所以我必须出来说话，我必须出来做事情，这就是我的想法。
嗯，好的，谢谢陈律师。
对，基督教我觉得任何教派里都有一个极端的派别，但是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的这个宗教都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和的、中庸的。那么在中国的情况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就提出来中国复兴啊，要借重于佛教，佛教要担当重任。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国家来把这个一个宗教提出来倡议，这个倡导一个宗教，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国家不应该介入宗教，应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墙把这个两个之间隔开起来。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发展非常非常快，这个三改，这个浙江三改一拆呢，我觉得也不完全是针对基督教来进行的，它还是在总体上它有一个要 把这个违法的这个建筑啊，不管是要他有七笔拆，其中两个呢涉及到基督教，其他五个全部是佛教的这些小庙小庵的这些个拆迁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呢，当然它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针对所谓的非法宗教活动场所，这个很明显就是针对地下教会，基督教地下教会的，只有这些基督教地下教会得不到正式的注册，那么他没有办法，他只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一些场所来进行这个祈祷啊，这些一些宗教活动。但是这个打压呢也是很明显的。那总的来说，我觉得你看，在浙江是中国第二大的这个基督教省份，那么只有刚才国牧师讲，只有300多个这个十字架被拆，那你想？至少有上万、成千上万个这个十字架在浙江，所以它不还，我觉得我不认为是一个全面的打压，但是呢，它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说你这个十字架太张扬、太明显、太醒目，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你基督的天下，所以他通过这个来威慑基督教的快速发展，所以呢，我觉得他想把它纳入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轨道来进行控制，这是他的主要的出发点。
陈建昂律师，您代理这个平阳教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请您跟我们谈一下，就是您在跟这个教友的接触的过程中，还有您这个维权的这个过程中，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和体会好吗，陈律师？
好，我首先说一下，因为我们组建的这个律师团队啊，都是非常能干的人权律师，在中国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大批人权律师，在业务能力、勇气和见识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有另外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团队肯定是兼容并包的，不仅仅是有部分基督徒，也有一部分是佛教徒，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信仰的律师。因为我们出来的律师找的就是可以上战场打仗的战士，是一个辩护律师，而不是说选一个信徒过来维权，这是一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维权过程当中面临的比较大的瓶颈是什么？因为律师，我觉得我们可以解决很多很多问题，唯独解决不了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我们就有能力使不出来，无用武之地了。现在平阳那边的官方啊，恰恰他就是在做这个攻心的战术，分化瓦解当地的信徒当事人和各个教会，以至于让教会不敢请律师，让已经委托律师的这七个人每个一个一个的让他们胆小怯懦，让他们退缩，这就是现在面临的状况。我的感触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接触过好多案件，你像南乐教案，菏泽的朝鲜教案，还有邵阳教案，还有贵州六盘水的教案等等，而和平阳教案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平阳那边的信徒普遍的表现就是比较胆小怯懦，他们经不住很大的压力，一旦有政府对他们进行恐吓的时候，他们就退缩了，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和山东曹县的那些农民相比，差的太多了。山东曹县的农民为了维护自己信仰基督教的权利，为了给律师凑集这个差旅费，甚至说就是我可以把家里粮食卖掉，也要请律师来为我维权。但是在温州那边，这方面就差的太多了。他们有压力的时候，很容易屈服妥协。
那陈律师，您和您的律师团有没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在想办法，就是想和他们积极的沟通。但是呢，有一位这个信徒，和律师联系比较亲密、比较密切。当地的政府啊，肯定是知道这个状况，然后呢，在前几天翻墙跳到他家里，把这位基督徒给抓走了。于是呢，现在就没有人敢联系律师。
嗯。
我昨天得到消息，有另外一个教会也是因为要拆十字架，有人去保卫这个十字架，昨天抓了6个人，在前几天呢也抓了好多人，就是每天都有抓人的现象存在。我得到的消息就是昨天抓了6位，好像还有包括一些那个女信徒， 给了一些罪名都是稀奇古怪的。你比如前段时间抓了一些基督徒，因为什么原因呢？给了一个罪名是说他们驾驶的电动车没有上牌照，于是把他们抓去拘留。昨天抓的人给了一个罪名是妨害公务，也就是因为权力在平阳警方他们手里啊，不受任何制约的，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可以随意的使用这个权力，随便扣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人抓起来，关到这个拘留所去，这就是现状。
陈律师，我们知道呢，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呢，将把法治中国放在首要的地位来讨论啊。那为什么在这样的这个理念下面，还会出现平阳这样的状况呢？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啊。如果没有民主宪政，所谓的法治可能和秦始皇那时候的法治是一个本质。中国喊依法治国，应该喊了至少有三十几年了。可是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所以只要是没有一人一张的选票，没有民主宪政这种根本的制度存在，所喊的其他的又是法治依法治国啊，有法可依，什么违法必究，所有的都是谎言。
好，谢谢陈律师。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位观众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四川的关先生，您在打回来了，关先生您好。
你好，我是四川律师，也很佩服唐建刚律师。我要提的问题是，他接手这样的案件，他怕不怕？因为蒲志强、汤金林，已经被抓进去了，陈海也被好像被处了停业一年。我们律师职业证被控制在司法局手里面的，司法厅或者司法局一个行政机关里面手里面的，这样跟政府作对，他怕不怕？他连律师都做不了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我很佩服，因为中国这样的律师很少。第二。律师是非要挣钱的，做这样的案子可能都不怎么挣钱，他是靠怎么生存的。第三，这个案子我觉得可能律师维权也很难，在目前的中国的现状下，我现在听了一下，他既不属于违章建筑，也不是他这个行政机关或者任何政府机关没有做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可能在法院这一块就不会立案，就不具有可诉性。那么我不知道陈建刚才怎样评判这样维权的一个时效性呢？你让公安机关来纠正他自己的违法行为，或者是检察院的行使监督，这个我不管，觉得可能在这时效性上可能有点难。
好，谢谢四川的关先生。我们请陈建刚律师来回应一下关先生，他也是一个律师，他的问题好吗？陈律师。
好，谢谢关律师啊。明天陈海律师那个听证会我是要去的，也希望你继续关注，网上会有相关的信息出现。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怕不怕？显然我告诉你，我是怕的，因为我也有家人妻儿老小。但是孟子有一句话啊，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这种恐惧和我应该要做的事情良心在招呼我的时候，如果必须选择一样的话，那我就选择我要做良心所招呼我要做的事情。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维权律师我们是收一定的费用的，当然费用不高，相对于做其他的案件不高的，但是费用为什么要收呢？因为当事人委托了律师要付出一定的对价，这是体现了他对律师的一种尊重，也让律师有对工作有一种迫切的感觉，所以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是要收一定的费用的，都不高，相对于其他案件少了很多。第三就是关于你说那个问题啊，因为到现在为止警方不承认，是他们出动了好几百人排着队伍拿着盾牌手持凶器带着铁盔钢盔去殴打信徒，警方的对我们的答复是这些不是我们干的，这是政府组织人干的，我们没有出动一个警察去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接受了受害者的委托，因为切入这样一个案件总要有一个切入点，所以这也是一个切入点的选择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法律实际操作上的问题，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私下找我聊，谢谢。
好，谢谢陈律师，非常佩服这些律师的勇气啊，也请您和其他的律师多保重。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中国非法行善和宗教自由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香港普选和山西官场的地震，欢迎您准时收看。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安逸，我们下次节目再见。